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遥远何时到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仍然恭请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知道啊，平时呢达义法师啊真的是日理万机啊，生活是非常忙碌的。不过呢，以前呢我以为出家人呢主要啊就是修行、念佛、度众、讲经等等，但是看到师父您啊每天忙个不停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呢，师父您每天呢、不只要处理事务，还要应对很多不同的人呢。不知道师父是怎么样应对身边的这些人事物的呢？
我自己都觉得很幸运，从小到大都有好多上智识、好的好人一直在帮我，所以呢，大家对我也很好。我感觉到呢，就是生活方面呢，虽然有时候呢也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总的来讲呢都算是蛮好的，特别是我自从2003年冬天到了多伦多这边来担任湛山精舍智持以后啊，不单单要讲经说法，要带信众修行，修行就是念佛啊、坐禅啊、还有法会啊，还有办好的活动，还有就是要管理湛山精舍的十几个寺庙，那么每天呢也要接见好多人，这个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工作，但是呢，非常感恩佛菩萨的加持，还有我们湛山精舍的星空长老啊、城乡长老，还有骆驼长老他们的厚爱和这个鼓励。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呢，虽然每天很忙，但是心里面呢都觉得蛮开心的。为什么开心呢？因为觉得一人在社会上呢要有所作为，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我每天起来以后呢要处理好的事物，那么我觉得也很开心，我今天呢不白吃饭。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就是今天不做事情呢今天就不吃饭。所以呢我在面对的好多的事情的时候呢，虽然是有时候呢会比较吃力，当时呢都很开心。那么刚才丹丽你问我说、你是以什么方法可以面对这么多事情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修行很重要，因为一个人呢平常有打坐啊、念佛啊、诵经啊、修行啊，你心里面呢比较能够沉稳，心里面比较有定力，那么对一生烦躁的事情呢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呢比较能够看得开。因为我们以前在佛学院读佛学课程的时候呢，我们那边的法师跟这个老师呢一直都是在培养我们从一个弘法度生的出家人，所以呢他们都常常讲说我们做一个出家人呢我们要洒脱一点，所谓的一钵千交饭，孤身万里游，我们应该要不管是对什么事情呢都是应该要看开。特别是呢我常常喜欢台湾有一位叫仪世伟先生他的这个演讲，他常常呢就讲到呢我们怎么样来管理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团体，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所讲的管理方法跟传统的这个说法有一点点特色。平常呢，他们就教你要怎么样啊来做事情。那么他教了一个方法呢，他是说我们人的根性比你这个能力更重要。有的人呢很有能力，但是呢到最后做事都失败的。那么有的人呢，他虽然呢能力不是很好，但是他的根性好，所以呢他做得很稳。我就觉得听了也很感动，这个跟我们佛教里面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要当这个领导，当这个主持，当这个主管，这个德性是很重要的。所谓的德性就体现着你的性格啊，还有你的修行啊，还有你的度量啊，还有你就是你的对事物的看法。所以呢他讲到要当一个领导者呢，要具备七种根性。他这里面讲这个七种根性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很有道理。他说第一呢要沉稳，第二要细心，第三要胆识，第四要积极，第五呢要大度，第六要诚信，第七呢就叫承担。所以我常常听他的演讲以后呢，我也收获很大，就是常常在问我自己，说我每天在庙里面当住持，在广人广事广物的时候呢，我能不能做到这七种根性。所以呢他对我的管理这个寺庙呢也影响很大。那么我也最近呢在那各大媒体报纸上面呢也常常写文章，要有关于管理方面的这个文章。我特别把仪世维先生他所强调的这个成功领导者的七种根性，配合我们佛教里面的有七宝，所谓的七宝就是金银琉璃玻璃车骑赤枝玛瑙，这七宝来配合他讲到人的根性的这七种特点。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里面有佛法。虽然呢仪世维讲的是世间的管理方法，其实呢里面也不离佛法。那么在佛法里面呢，虽然讲的是吃世间的这种带这种道理，其实呢在吃世间的这个道理里面也有世间法里面的这种作用在里面。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做一个在社会上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佛教里面的一种超越。那么作为一个出家人呢，我们也不要只知道超越这个世间，我不会懂得日事。我觉得这个吃世跟日事要连着结合在一起，这世间法里面有出世间法，出世间法里面有世间法，这样呢两者结合在一起呢，佛教里面叫不二法门，这样的修学佛法才会圆满。不然的话呢，你厌弃的这个世间，远离的人情，这个佛教里面就叫独善其身，自我解脱。这个世间我们在佛经里面是批评这生逃避现实的人，觉得这个是骄牙败政，不是佛所鼓励的啊，所想要栽培的菩萨种子。
刚才师父您提到将于世维先生啊所说的成功领导者的七种非常好的根性，包括有沉稳、细心、胆识、积极、大度、诚信以及担当，这七种根性呢比喻成佛经当中所提到的七宝，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这令人印象深刻。我想呢很多朋友也和丹丽一样非常希望能够知道这七种根性啊所象征的意义。那么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
像爱的种子撒满人间，慈悲喜舍不分肤色，用爱心抚平人间苦厄，心念如莲花，无求的愿，举千手千眼赴人间，千万朵莲花，
我们时常供诵佛经，佛经当中常常提到七宝，比方说《阿弥陀经》当中提到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言饰之。那么佛教当中提到的七宝是世界上非常稀有非常珍贵的宝物，那么师父想请问您，为什么用七宝来比喻这七种根性呢？
在佛经里面呢，讲这个七宝呢，这个七宝是指世界上非常珍贵稀有的宝物，但在佛教中的许多物品形象都是表法的，也就是说这些物品呢，它的形象都有很深的意义啊。就像我们法器中里面的木鱼，就是仿照鱼的形态来做的。在那个百丈清规里面有这样讲呢，就是这个仪就是代表精进的意思，就是我们一个人人命无常啊，人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呢我们平常呢不要浪费时间，要精进学习，我们应该要不断的进取，那么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才有意义。所以呢仪好，当我们看到寺庙里面敲木鱼呢，就是要让我们觉醒，要让我们提起勇气，不要浪费时间的意思。所以木鱼是表法表精进。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七宝呢，也可以指我们要成就的事业，甚至我们的道业所应该具有的七种品质。佛法不离世间法，就像那个太虚大师曾经有这样说过，他说言子为佛陀啊，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相实。在这里呢，我想将这七宝有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仪式为先生所提到的七种根性来对应的起来，从十世间法和日世间法的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层根性它的重要性。
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
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想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
刚才呢，师父提到将七宝和于世维先生所提到的七种非常好的根性对应起来。那第一个黄金为什么和沉稳有关联呢？
因为这个黄金啊，放在手上呢，给一种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沉重，所以呢，可以用这个黄金呢来表示沉稳的特性，同时呢，也可以表达沉稳的可贵。在于世维先生的演讲中呢，他认为沉稳的根性应该包括底下的几种内涵。第一呢，就是不要随便显露你的情绪；第二呢，就不要逢人就诉说你的困难和遭遇；第三呢，就是询问他人的意见前先思考，但不要先讲；第四呢，不要一有机会呢就唠叨你的不满；第五呢，就重要的决定尽量与人商量，至少呢要过夜再发布。最后一条呢，就是走路与说话呢不要慌乱。这个就是仪式中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到沉稳的六种要点。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呢，就在三国的时候呢，诸葛亮的妻子叫黄氏，是历史上有名的丑女。不过黄女呢长得虽然丑，她却颇有这个内才，品德极佳。在诸葛亮娶了黄氏为妻以后不久，他便出山辅佐刘备啊。那么在走之前呢，黄氏呢用他的父亲宗盛给他的一只大鹏鸟翅做了一把扇子。那扇柄上面呢，就是画着八阵图，要诸葛亮随身拥带，而且呢还告诉了孔明说啊，说大丈夫做事情一定要沉得住气啊。他说我送你这把扇子就是给你用来遮脸挡你的脸的。世上的成功者呢，往往都是这个性格沉稳的人。性格沉稳往往是心理素质强的一个表现。心理素质强的人呢，就会做到处乱不惊啊，坦然面对一切的困难和不如意的事情。一个人成功的历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都是在困境和厄运里面涨涨起伏。能够在人生苦海的汹涌波涛中呢，能够浮起来的人呢，就是成功者，反之呢，就是一个失败者，永远无法达到成功的彼岸。如果我们再继续想下去的话呢，我认为啊，有两个因素将沉稳的性格与成功连接在一起。沉稳的人呢，容易被这个信任。人们常说得意忘形啊，其实许多人更是失意忘形，一点点挫折和失败就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是不是这样做呢，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呢，伤害到别人对自己的信心，其结果呢是永远没办法翻身之日啊，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相反呢，如果我们坦然地面对失意，沉稳地应对，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同时也建立起别人对我们自己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天佑勇者啊，终究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呢。在于世维先生的演讲中呢，还提到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位台湾人叫陈武刚，50岁的时候呢就破产了，那么到处举债，几乎走投无路。但他的太太却说，即使已经破产，口袋里根本没有钱，我老公仍然每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拎着公事包，开着车上班，像个董事长一样，不被失意打击。看到他自信的样子呢，很多人相信他一定有东山再起的妙计。没多久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克里提娜，那么讲成这个课题。 那么这个陈武刚呢，1989年呢在台湾创立了克里提纳，那么17年来呢，把克里提纳呢打造成了一个成功的直销商，连续几年都成为直销冠军的宝座，并且由台湾地区发展到中国大陆，近3000家克里美容连销店遍布到中国各大城市的街道。当前呢，克里呢更是呢迈开了国际化的走势啊，产业呢遍布了13个国家和地区。像这个成武的人呢，往往还可以呢赢得敌人的信任。最出名的例子呢，可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空城计了。就其主角呢，主要是我们刚才上面所谈的诸葛亮孔明先生。那么孔明呢，凭着他自己的沉稳呢，赢得了老对手司马懿的信任，谈笑间呢就退了敌人几十万大军。所以呢，一个人遇到思维不变的时候呢，这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威力，能够不单单对自己有信心，同时也让对方看到你会更加有信心。
那么一天你躲在每个人的心间，人间不会再有是非，仇恨不会再绵延。希望有那么一天，众生都坦诚实都不见，世间不会再有执着，离苦得乐就在眼前。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去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也一天会改变。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呢在每个星期六的傍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师父啊，刚才说到沉稳的性格，于是韦先生呢在演讲当中认为沉稳的根性就应该包括有不要随便的显露出自己的情绪，不要看到人呢就诉说自己的困难或是遭遇，还有呢，征询他人意见之前应该要先思考，但是不要先说，也不要一有机会呢就唠叨自己的不满意。还有在重要决定的时候尽量和别人商量，至少第二天再发布。还有走路与说话的时候都不要太过于慌乱，所以一般人来说呢真的不容易做到的。至少呢在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惭愧，也学习到很多了。所以继续要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沉稳的个性。
好的，沉稳呢能够给人智慧。在大学里面说呢，大学之道啊，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立，立而后能得。沉稳的人呢，往往能够比较轻松的做到定、静、安、立、得。在佛教里面呢，也要讲究这个三学，或者叫三五漏学。什么叫三五漏学呢？就是戒、定、慧。所谓由戒而能定，由定方能生慧。那么其中的道理呢是相通的。 所谓的戒呢，就是我们心里面要很清楚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我们要有一个原则。特别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生活要一种规律性，因为你生活有规律性，做事有原则，你心里面就不乱，不乱这就叫定。当你一个人心很定的时候呢，这智慧呢就自然而然会生出来。有了智慧呢，我们对世间的万事万物呢就会观察得很清楚很明朗，所谓的一目了然，那么你心里面呢就不会被外在的事物所转，我能够心转万物。相反呢，浮躁的人呢和爱发脾气的人呢就无法做到定静安立德，也就无法得到戒定慧三学。佛教把爱发脾气和浮躁叫做嗔和痴，浮躁只是痴的一部分。在古来的高僧大德有这样讲过，说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还说嗔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啊。嗔心一起啊，往往智慧全部都没有了。于是维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了一个他亲身的经验。有一次他想把公司的这个副厂长开除掉，这个人事命令都签好了，就摆在抽屉里面。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于先生就把他的人事命令文件把它撕掉了。那么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回事。曾经要开除那个副厂长，其实那位副厂长呢，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还没有严重到非要开除他不可的地步。但如果真的把他开除了，公司呢就少了一个可靠的干部。所以说一个沉稳的人不会马上就做出了重大的决策，而且呢会尽量先跟别人商量。另外呢，余先生还认为在重大决定的时候呢，至少要隔夜发布，因为很可能睡觉以后醒过来想法就会完全不同了。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呢，根据这个报道，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的当中呢，在恐怖分子所劫持的商务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南北两座塔楼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呢因为没有沉稳的性格而慌张，一时呢这个慌张导致了好多人丧命，很多人都因为慌张而选择了跳楼逃生。而这些人呢忘记了楼的高度，任何人一旦跳下去就必将是必死无疑啊。而那些既有沉稳性格的人呢却不会慌张，那么这些人呢头脑呢异常的冷静，即使呢当大楼开始着火倒塌的时候呢，这些人依然呢沉着冷静，因为有了冷静的性格才不会做出愚蠢的事情，这些人做出了理智的选择才安全的逃生。能在911恐怖袭击中呢幸运的生还者，大部分呢都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培养了自己的沉稳性格的人。人生是充满了未知，谁也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呢，意识不要惊慌，做到沉着而冷静，只有这样才能够凌驾于人生。沉稳的性格呢，会让一个人从外表上看起来有一种成熟的感觉，这也是领导者应该必备的条件。